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好。终于我们到了最后一部分，这个第三章。当我看这个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我就觉得真是很难解释。以前没有意识到，当仔细再去读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真理，其实我是讲不出来的。但是呢，最后这一部分也是借着第三章最后的这一次讲座，希望能把这个我应当分享出来，分享出来。但是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因为这里边其实也是整本福音约翰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出来。然后这个部分带出来之后呢，其实你往下看的时候，也是对这个约翰福音四章、五章、六章、七章下边讲的内容其实有一个总原则带出来这个原则如果大家掌握的话，那么往下自己读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好的理解。如果这个原则你要没掌握的话，那么我想你往下读的时候，特别往下读的时候就不是很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呢把最后一部分结束让我们做开前祷告。好，天父，真是感谢赞美你新的主日阳光明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对这个世界上的创造，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是愿意今天讲听的都能够明白。因为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主，你也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你，没人可以到天父那里去。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也亲自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今天有很多重要的经理孩子可能分享不出来，但是随着以后的不断的查经，让我们不断的去领会。感谢赞美主，再一次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求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感谢赞美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反应的时候都是一开始就不准。我上次讲到这块的时候吧，我记得分享到第二章的水变酒和那个洁净圣殿的事情，我就忘下边的话就忘说了实际上是第二章、第三章还有第四章，其实是一个从内容上来说是一个完整的一体。那么从第二章呢，我上次说到也是子龙传道把这一部分已经解释过了，就是水殿酒和洁净圣殿的这两个事件。然后第三章里边也讲了其实是两个事件，一个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对话之后呢，后面有一个评论我是认为是作者使徒约翰的评论然后使徒施洗约翰跟他的门徒一段对话又引出来了。所以一共这个四部分的内容是把第二章、第三章整个就是介绍出来。那么今天呢这个四个故事里边一个是耶稣基督带来超越犹太教的新创造我们可以说是新造特别是新约的开始也是从那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了。然后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取代旧约的圣殿让我们看到旧约的圣殿的敬拜，本来是旧约的圣殿敬拜是以色列一切敬拜的中心所有的侍奉敬拜都是围绕着那个圣殿去进行。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用他自己身体完全取代了这个圣殿，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圣殿也让从他的身体让我们看到教会因为 他的身体就是啊教会啊，也他也是教会之首啊，我们就成为他的身体啊。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今天这段经文呢，其实跟第三章三十节啊，他必兴亡，我必衰微也有关系啊。这个关系呢，特别是他必兴亡那里边啊，凸显出主耶稣的神性啊，主耶稣的神性，让一切信他的才可能有得永生。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里边啊，有几个必须啊，这个必须呢，我看到一个查经书说他列出了四个必须。当我看这四个必须的时候，我又查呢，那个第三章里边还有二十一节那里边，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这个必呢，就跟我要提这个必须这个字呢，其实是不是一个字啊？所以我们就不要考虑这个必了啊。那么第一个必须是什么呢？啊，也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说的，你们必须重生。所以那时候把这个你们和我们都已经解释过了，不再说了。那个解经注释说，他这个你们必须从中强调的是罪人的必须，我们都是罪人啊，尽管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但我们也是罪人。然后呢，三章九二十一节那里边，特别十四节里边提到，摩西在旷野怎样啊举蛇引子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应该是必须。原文的这个字呢，跟上边那个必须是一个字。下边的必须就是他必兴亡啊，我必衰微。他必兴亡呢，这个必呢是跟我们说的你们必须重生这个必是一个字。但是后边那个我必衰微那个必啊，就刚才跟我说的那个是三章二十一节那个必是一个字啊，它这个字呢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个耳切啊，耳切掩耳，就是我一开始说约翰福音第三章最开始的有一个转换词没有翻译出来的中文里边，就是那个字要翻译耳切，那么就是尼哥底母就跟上边那人是那些人是一样。如果翻译掩耳，那么就是尼哥底母跟上面那些人是不一样，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这里边这个啊，我必衰微，实际上是跟兴旺也是一个对比啊，也是一个对比。所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但是我们就当他把它看成必须吧，因为这样的话，他正好跟这个他必兴旺联系起来。那么他必兴亡，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是掌权者的必须啊。然后下边我必衰亡啊，我必衰微，实际是讲我们的仆人的什么的必须。所以这个约翰福音这里边这个四个必须，其实很有意义的。那么怎么看这个他必兴亡，我必衰微呢？这里边强调一点，神看我们侍奉的心态是什么？过于工作的本身啊？为啥说这话？因为我们通常在教会里侍奉呢，看的可能事物看的特别强调这个事啊，怎么去做？其实不是。当我们做侍奉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考虑我们的心态到底是怎样。你的心态不对的话，无论你在教会里边做多少侍奉，其实都是没有意义。你带着一种不讨人喜悦的那种心态，虽然你把这个教会给你的任务你做了啊，有时候呢你觉得好像是神给你的事情，实际上好像是人给你的事情啊，人给你事情你做了其实是不讨神喜悦，所以这个心态很重要，所以每个做服事的人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好的心态。然后呢，服侍主的人必须认清自己的身份啊，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其实，在教会里面你带人领人信主的话，其实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不是把 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或者是某些人的面前，比如说牧师啊，或者什么传道人面前。其实我们带这些面前的，实际上是让他更好的信主。但最后信主的时候，是让把他们真正带到谁面前呢？是神的面前啊，带到基督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什么？是为基督做见证，是基督见证。是目的是彰显神。那么这句话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属灵意义乃是要我们注意，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应该怎么样，让它越活越旺盛。然后我的老我，或者我们天然的生命应该怎么样，越来越减少。这是从属灵意义上，我们把那个三章三十节啊，再说一下，因为上次好像没有说的太清楚。那这里边，我想到一个达芬奇的故事。当达芬奇把他的那个最后的晚餐的画做完之后呢，他就邀请了一些朋友来看啊，跟大家评论这个画怎么样。大家都说，很多人都说好，但其中他有一个朋友就说，你画那个画那个。那个画中间有个金杯啊，特别醒目，特别好啊。当时他说完这些话之后呢，达芬奇就非常不高兴，然后呢他用画笔就把那个金杯给涂去了。他说，我画这画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是彰显基督啊。所以我们人有时候看到这个金杯啊，没有看到那个基督是什么。所以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目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怎么样，说出来一个不让作者不喜欢的话啊。所以我们生活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啊？生活中心是什么？就跟你所真正的亲身经历、所见、所看的，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那么他必兴亡。就是我要讲的下边这一部分。那么前边呢，我必衰微，也就是上次讲的。所以我是用这句话把上下分开啊。有人说这个下边31到36这一段经文呢，有人说是施洗约翰继续所说的话啊。我读来读去，其实我觉得，特别从他的用字上来说，从天上来的。神所差来的父爱子信子的德永生，这些都是实际上是使徒约翰所用的词汇，所以我更觉得是应该是使徒约翰的评论。但无论如何，是出自谁的口，都是什么圣灵所默示神的话，所以我们不要在这方面太去纠结。我们一起把这一段读一下子吧。我希望我这个经文我没有核对，跟我这个和合本的应该是一样的。上次那个就是别的版本叫我靠笔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二，请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给圣灵给他是没有限制。父爱已将万有交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去信子的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特别是最后那一节最后的那一句话，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我们到新约时候其实是看到神的慈爱，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罪而死，所以呢我们很少想到神的震怒在新约里是什么样。还有一个，因为我们中文打字的时候没那个他呀，是看不出来到底是指的是耶稣还是我们普通人用的那个他，所以呢 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时候，这个他是看不出来的。很多新的版本的那个他就是用四字旁做部首，就是代表是神的那个他啊。那你一读呢，你就知道那个他代表是啥。那在这里边呢，31节内他所说的也属地，那这个我们比较好明白。那么32节，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啊，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这个他就你读的时候就不知道说的是谁，就是。所以这个他呢，实际上就指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往下啊解释。那么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上次我们讲了施洗约翰的那个，不是详细的讲，就是他的来历，特别从路加福音那个第一章里边，他是怎么出生的啊？我们也上次提到，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六节，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那么这个他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啊，这个差来呢，我们可以说。是约翰来，是被动的来啊，被动的。这里边从天上来的啊，其实不是从天上拆下来，是一个主动，他主动的来降下来啊。所以跟施洗约翰那个是拆来的那个意思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那个在三章里边前第一部分里边说，从天啊。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其实跟那个含义是一样的，也是其实是跟这句话往下的延续，给我感觉。那么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那么这个从原文来看，从天上这个就是啊三章五节里边的什么，人若不重生啊，你就不能什么见神的鬼。那个重生的重字翻译就是从上面来，跟这个字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它是从天上来啊。重生是什么？是从天上生，或是从上头生的啊。后来我给大家归纳了四个，是什么？从神生的，然后从圣灵生的，还有什么？从神的道生的，还有一个什么？从福音生的，这个四点。所以这个从上升的，就是这里边的意思，从天上来的啊，从天上来的，大家很清楚，就是指什么？耶稣基督啊。那么马太福音一章啊，其实对呀、啊，约翰福音呢，对那个耶稣基督是怎样降生的，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介绍，大家有功夫的话。可以把马太福音呢，他是怎么样预言他出生的，大家好好去看一看啊，特别是从18节那里边，玛利亚啊，玛利亚是怎么，是从圣灵怀的孕啊，所以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事情非常有抵触，我说这个怎么能从圣灵怀孕啊？因为人的头脑就是有限啊，人的头脑有限的话啊，当我一开始接触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太不信啊，所以那时候理性啊，或者说所从国内所给的那种教育啊，就束缚了你啊，所以不能让你去采信啊，圣灵怎么能让一个童女怀孕啊？然后呢？对我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疑惑的时候，那就是死而复活啊，那时候死而复活，我觉得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人死了就死了，是不是？那时候从国内的所接受的那观念就是那样，所以有一次在我在那个美国那时候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我去那个教会，一个长老，也就我上次说的那个就。李勉军恰是李，他是在那个复活节啊讲道的时候，正好讲到了这一段啊，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他讲了那几点啊，怎么那到底他复活没复活？他那天讲完以后，我就相信了啊，因为以前你没有对这个圣经认识，或者对这个 他复活所理解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单从我们所知道的知识，他怎么能复活呢？其实是不能相信啊。一开始从理性怎么也接受不了。当他那天把那个道讲清楚之后，我那天实际上就信了。但是不是说到那个啊，后来我们去参加一个布道会的时候，远志明呼召，那倒不是因为我那时候他呼召的时候我信，其实不是，其实前面都已经有很多的预备，然后啊每次去啊查经时候问那些问题，搞一点点搞清楚之后呢，其实他那天呼召我跟我太太就一起举了手，好歹我们没有在那个布道会上受洗，因为美国的 Labor Day 也不是那什么，不是那个 Holiday，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回到了原来的那教会啊，又等了一个月，我们在那个教会受的洗啊，受洗也非常奇妙，就是我们俩人那天受的洗，给我感觉就像重新结婚一次，确实是那样。当你觉得是一种新生命在你身上出现的时候，又是你派的一起去受洗的，完了教会弟兄姐妹为你庆祝的时候，我就觉得真是感觉不一样啊，有一种新生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真是盼望你，就是你先生没有那个没有现在还没有信的话，我希望你等一等，等一等但是你的表现和行为就是在他面前就非常重要。因为你的见证啊，让他没有信服的话，那么你的先生或者太太其实他是不会信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配偶另一半如果没信的话，那你的言谈举止不仅要注意，而且在各方面其实都要注意。这样的话你才能给主耶稣带来一个好的见证，让他去信主，然后你们一起去受洗。但有的人就是刚硬，那你也没办法，你说你想受洗，那就受洗吧。其实我希望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受洗是比较好。讲到主耶稣这边他是由圣灵怀孕，其实是有什么天使向他显现的啊，天使向他显现。马太福音的这个其实他的美妙之处呢，这里怎么说呢？天使告诉他，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啊，耶稣，也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啊，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神与我们同在，到马太福音最后28章的时候，你就看他是怎么说的呢？也是重复了那句话啊，我们把这个整个读一下子吧。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下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然后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一会儿我讲这个，就是讲，因为这里边马可福音里不是约翰福音里边讲了什么，我们刚才读过神赐给他的什么圣灵是无限的，是不是？然后呢圣灵无限，那里边说的什么？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耶稣基督，当我们思想他所说的话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分别出来人的话和神的话是不一样。那么刚才我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28章的时候，人是其实是说不出这话来，是不是啊？直到世界末了，我与你同在啊，哪个人能说到这些话？在他人说不出来这话。所以你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只能怎么样？谦卑下来，向耶稣什么去敬拜他，敬拜他是这位，他不仅是 创造的主，他也是，他不仅是我们救主，他也是那位创造的主，他也是掌管万有的主啊。因为这里边说什么，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在万有之上。那么万有呢，我们也可以当成说成是万物，是不是？万物，那么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啊，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这是啊，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序论里边所提的这话。下边这两段经文我给大家引用，其实也是很重要啊，也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因为万有都是什么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啊，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啊。这段经文啊，描写出了他就是那位造物主啊。你可以把靠他、借着他、为他在你圣经里圈起来啊，这是很重要的三个词汇。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什么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啊。这讲到他在万有之上啊，这是从天上来的。这个从天上来的呢，刚才我说了，就是啊，也是 from above 啊 ，from above 从上面来啊，从上头来。那么下边那个从天上来的，其实原文就是从天上来的，所以第一个从天上来的是从上面来的，其实原文是这个意思。那么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啊。这个地上来的可以泛指所有的人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那在这里边就是特指狮子约翰，他是从地上来的，所以这里边从天上来的和从地上来的做一个比较啊，也就是说主耶稣跟施洗约翰做一个比较，那么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那么施洗约翰是什么？从地上来，尽管他是神所差来的啊，有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是什么？
开路，
就两点哈。一个是他的开路先锋，一个是为什么
见证
啊，为主做见证，或者说也来到地上为这些人施洗，说天国近了，你们该悔改啊。所以主耶稣给他的评论那里边，在路加福音七章二十八节，我告诉你们，凡父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为什么？上次给大家解说了啊。因为他没有机会接受主耶稣为救主，所以他在天国里边啊，我们最早的都比他大。施洗约翰确实他来到这个地上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啊，也是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里边说的非常清楚。那么在约翰五章三十一节那里边呢，大家可以把那个约翰五章三十一节那里边是给耶稣所做的见证啊，所做的见证。因为我对这一段比较印象比较清楚呢，那时候就讲约翰一书的时候，给耶稣做见证的三个见证啊，借着水血和圣灵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那句话。那么我就想到了啊，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都有什么？除了水血和圣灵，那么这里边五章三十一节到结束这一段里边提了几个见证。第一个说的是约翰，是不是？约翰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啊。然后呢，他说约翰是那个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什么更大的见证，这个见证什么？
天父
是不是？因为往下看三七，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他什么时候为他做过见证啊？
他受洗的时候，
对，当他受洗的时候啊，切特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啊，我的爱子。”那个受洗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啊，同时出现啊，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也是圣父、圣子、圣灵都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没法给大家解释，因为本身圣父、圣子、圣灵解释就是其实就是很难解释的一个奥秘啊。所以我们从信仰上能接受，其实你慢慢就很清楚了。那么给他做见证的是父给他做见证，然后呢还有什么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经也是给耶稣做见证的啊。所以我读圣经其实是对我们的信心是只有增强，不应该减弱。然后最后也提到什么，也提到了摩西啊，最后也提到了摩西，其实摩西也是给他也是一个见证啊。而且摩西有些话说，将来有一位先知像我啊，你们要听他。那个先知指的就是这个先知啊，就指的是耶稣。所以让我们看到从地上来的，从地上来的，从第三章里边我们知道尼哥底母也是，是不是？尼哥底母，他我上次说他是三种人啊，三种那个头衔在他的一个人身上，一个是什么？法利赛人，是不是？另一个是什么？犹太人的官，然后第三个什么？以色列的先生啊，这三个放在了尼哥底母一个人的身上啊。这三个其实每一个都觉得就是这个人就是很优秀了啊，可以说他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代表啊。这么样的一个人来跟主耶稣来对话，你想想，我们现在想起来就是人跟神的对话啊，所以这个区别啊。其实是很大的，这个区别是很大，一会儿给大家说这个区别到底意义是什么。然后这个从父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啊，为什么这又重复了一句啊？跟那个约翰福音一章一开始所说的话也是，是不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怎么样？太初与神同在啊。这个使徒约翰，这是他的这种写法，其实就是在我们认识圣经里边的这种加强，让我们就是要有印象啊。为啥要这么说呢？我记得读约伯记的时候，那33章那里边讲，神说一次、两次，其实我们都听不进去，然后又借了什么异象、异梦啊。给你，其实这里边也是神重复，这种重复其实就让我们头脑里有印象，让我们知道到底这个作者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那么这里边呢，因为从天上来的，刚才说了，跟第一个从天上来，他俩概念有点不一样啊，有点不一样。在这里边说的万有呢，有可能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啊，重生得救的。甚至呢，也可能特指我们这些做仆人啊，做神的仆人。那么从天上来的是直接在万有之上，那么重生得救这件事怎么样？我们可以与他什么？有一个直接亲密的关系啊，这是讲到我们信主之后重生之人的一个地位。我们只有借着他才能走到什么天父那里，就是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无人可以到达天父那里边。那么旧约时代里边，其实总是有一个 像中宝一样的哈、啊，像一个代言人啊，在那个旧约里边，我们看到是通常借着祭祀，是不是？我们把祭物献给上帝，然后到了天主教里边，我们看什么？那里有一个什么神父啊？你忏悔的时候要借着神父去忏悔的。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这些中间的就都没有了，我们直接跟神就有了这种什么啊亲密的关系。就像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说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怎么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我们不再有需要中间的这个媒介。好，今天其实最重要的就在这里边啊，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这里边你就知道把从天上来的和从地上来的本质的区别告诉我们。你要把这个本质的区别明白之后，你就掌握了什么？就像掌握了一个钥匙，一个总原则一样。这个总原则是什么？就让我们知道从天上和地上的这个本质的区别。这个本质的区别是完全不一样的，叫 quality 啊 ，quality difference。不是 quantity， 不是量的区别。所以约翰福音他把这个总原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从天上来的，实际上就是什么，讲他的神性啊，他的神性。虽然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他受肉身的这个束缚和限制，但是他所说的话呀，其实是没有限制，还是有神性。刚才我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里边，什么说神所差来就说什么神的话啊，神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神所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啊，是没有限量。我们知道旧约里边，神总是差派一些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啊，每个百姓所说的话呢，其实每个先知向百姓所说的话，其实跟神给他的这个度量有关系，是不是？有的先知可以写一本像以赛亚那么长的一个书，是不是？有的就称他小先知，其实他那个书就是很短啊，所以神给他的话语呢也就少。但是每一个先知所说的话都是什么耶和华什么启示我说啊，都是从神那里说出来的话。所以他的就是做中心的仆人，就是把神的话完全的传达表达出来啊，这是他的目的，没有他自己的东西啊。但是主耶稣就是不一样，主耶稣给他的什么圣灵是没有限量，没有限量。所以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圣灵啊，神所赐给的圣灵是没有限量。那么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知道道成肉身啊，一方面他怎么成为肉身呢？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啊，让他经过童女圣灵感应啊，圣灵所做的啊。然后呢，他从天上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也是经过圣灵所做的这个一系列的过程。一方面让我们看到道成为肉身，另一方面也是什么，他的话语成为了什么圣经。所以主耶稣的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是道成为肉身啊，不是肉身成道。有人说我修行到一定程度也可以像神一样，你不可能啊，是不可能啊，所以是道成肉身。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清楚的概念搞清楚，然后呢，道成为话语啊，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圣经啊。所以他所说的话，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那么人呢，从地上生的就说什么 人的话，是不是？对不对这句话呀？刚才读的31节怎么说？从地上来的，属乎地，是不是？他所说的也是什么？属乎地啊。所以从天上来的是什么？是在万有之上。然后下边神所差来的就说什么？神的话啊，因为神所赐给他，所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你就知道耶稣跟不单单是尼哥底母，也不单单是施洗约翰，包括所有在这地上的人，无论他多有聪明智慧啊，我们都原来没有信仰之前都觉得哲学好像高的不得了，是不是？然后呢，把哲学呢看的是至高无上啊，然后呢，后来学科学之后，觉得这个科学至高无上，无论你多么高，我智慧多么大，你都是什么？从地上来啊，所以你这个所说的话就是什么？地属乎地啊，所以这里边的本质区别我们要清楚。当你知道这个本质区别的时候，也是我们读圣经的总的原则的时候，其实让我们看到天上和地下不同啊，这是聪明人。当你知道这个不同的时候，本质上的不同的时候，你就往下读第四章、第五章，你就比较清楚了。因为这里边从天上来的和从地上来的是有本质上的差别啊，这是我们读经或者解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要不懂得这个本质差别的话，其实你往下读是不是很好理解？除非弟兄姐妹给你带出来啊。所以我这也是听了唐中荣牧师他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听他所说的所带出的一个总结原则。所以这个总结原则我听了之后，我觉得非常有用，非常有用。然后当神子来的时候，他将信和不信区分了，然后把属真理的不属真理的也区分了，把生命和没有生命的区分了，爱光和圣光的区分，因为这个上次都给大家提了。那么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人领受他的见证。我读了这句话之后，我觉得挺矛盾的，好像是跟下边，因为下边马上就出来啥呢？凡接受他的，是不是？只是没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那么这句话，只是没人领受他的见证，怎么理解这句话？而且，你发现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一直受抵挡，是不是？特别是法利赛人文士啊，找出一系列问题，就想抓住耶稣的把柄啊。我们上次学过马可福音的时候，主耶稣派了12个使徒出去，是不是？派了12使徒出去之后呢？他们回来就非常高兴，有很多人，因为他们啊，照着主耶稣去的，给他们医病赶鬼啊，很多人都信了。但你发现那个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很少也有人接受，是不是？而且很多人都抵挡。其实这里边讲的只是没有信，讲的那些法利赛人或文士们。他们不接受主耶稣，就像我们一章12节那里边说的，其实也是那意思。11节他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是不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边其实32和33读起来其实跟那个是一样的，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 只是没人领受他的见证。然后下边怎么说的呢？凡接受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所以这里边强调的是那些不信的啊，犹太人不信的，心里刚硬的啊，但是还是有信的。因为主耶稣传那个告诉70个门徒出去的时候，2个2个派他们出去，他们也是怎么样欢欣鼓舞的回来了，欢欣鼓舞的回来。然后主耶稣说，你不要为你那个驱兵赶鬼啊，战胜了魔鬼感到高兴，你要为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感到高兴，是不是？你要没在生命册上的话，那你就有问题。所以我们当我们去思想主给我们所说话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所做的工作跟我们门徒或者我们现代人所做的工作其实不一样的。主耶稣所做的那个传道的工作其实是最难的，最难的那一部分他去做，让门徒看到他受抵触是因为什么原因受抵触。就像主耶稣后来他要离世，在16章实际上说的，17章嘛，就是说世人恨你们啊，其实在恨你们之前就已经什么恨我了，所以我们不要怕，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他已经战胜了，所以他有一个保证。所以他这些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果效跟主耶稣传的果效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所传那个跟主耶稣所传的工作其实难度是有本质上的差别。这就为什么让我看到主耶稣那里边他的本身工作有抵触啊，有难度，有很多人不信，但是当他去派这些门徒去做的时候，让门徒看到这个果效好像比主耶稣的大，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因为主耶稣做的是最难的工作。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知道，一方面世人不信，不信主耶稣，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没有灵嘛，或者说对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个事实始终看不清楚，对不对？包括主耶稣说我要死而复活，我们上次牧师讲那个第9章那一部分，其实第二次说完以后，那些门徒都不明白这复活到底什么意思，还不敢问，是不是？还不敢问。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有心去追求去询问主的时候，其实主是会向我们解答的。就像那个背地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其实主是会向他们去解释。但讲到死而复活的时候，我想这些门徒的头脑里的观念就是因为他们一直等待一个得胜的弥赛亚要来，是不是？将来要复兴的是他以色列的国，他们的观念一直想的这些问题。所以当说主耶稣要死的时候，那燕姐妹，
我帮你一下啊，我跟大家稍微把他那个方弟兄啊解释两句。这段内容呢，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后面一句，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大家看这个结构，最前面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中间是在地上来的属乎地，后面又是天上来的这个在万有之上，看到这结构了吧？天上地上，这样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哈，大家看，中间是在地，两边是天，你想想，换一下可以吗？换一下，在地上来的守护地，在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所说的也是守护天，然后后面说在地上来的，他所说的也守护地。从你的理解上应该差别不大，但是这个结构里边的包含着不同的这个神的这个带领。这上面写 这个经上写这个结构哈，它的表达的是一个恩典结构，天上天上中间什么是人，这是个恩典结构。就像一开始说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就是他不断的把那个把人放在中间。如果换过来呢，那么前面是人，中间是神，后面又是人，这个结构叫启示结构。你看到中间是神，无论是哪个结构都对我们有一个认神上有一个带领，就是你也要注意神是怎么表达的。然后呢它这上面不是这个字哈，对不起哈，占点时间。大家看刚才这个弟兄讲的这个31节，这一节里边有四个是字，这是动词啊，动词是核心。四个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呢，就是你认识他是谁，你是谁，他是从天上来的，你是属乎地的。这句话呢是这个是约翰回答他门徒的话。门徒见到是约翰一张口什么，一张口不是说我们从前那个尸体见证那位，现在也在尸体，很多人跑到那里去了。你看那节哈，他一张口说的是拉比，是约翰当时已经轰轰烈烈，很多门徒跟着他，然后呢一张口拉比，显示出对是约翰高度的尊重，是约翰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么一方面他是这个神差他透过施洗见证耶稣的，我们在第一章时候谈过这个问题。如果你看马拉基书呢，马拉基书最后最后的一节，也就是全本旧约最后一节说的是，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以利亚主耶稣见证了，就是施洗约翰啊。那么这位新约的以利亚怎么样呢？到你们那里去，他必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全本旧约结束在神将差遣谁呢？就是这位施洗约翰。然后在路加福音里边呢，这个又启示他的父亲说，他要为这个为主预备这个合适的百姓，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施约翰的位分，都是他这个这是天职。那么主耶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门徒，他的门徒呢，看见哇，我们他在我们后面，哎，我们把他见证出来以后呢，他也干跟我们一样事儿，人又往他那里跑。门徒有嫉妒，门徒把这话告诉了施约翰，施约翰听这话以后呢，我们这里边是施约翰听了以后的反应。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他知道，因为他见证了嘛，这个是圣灵从天上降下住在他身上，像鸽子一样，他见了，所以他知道这是从天上来的。那么主耶稣事工比他还大，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施约翰他自己没有嫉妒，他接纳，他为主耶稣的事工大起来高兴。当这个现象出来以后，你看人的反应不一样，他的门徒的反应是不开心啊，嫉妒，但施约翰不是。施约翰在这里教导他的门徒，同时在见证主耶稣，所以施约翰呢一张口呢就会如此说，从天上来的。这个对我们今天教导就是，你要认识主是谁，认识那个是那个以密构啊，那个在希腊文里边这个四个是我们要 真的认识的，因为我们一转身就忘了，我们很难记住，因为什么呢？你没有在真的在天上见过他的荣光。那这个是约翰，他永远不能忘，他在天上见过。你还记得那彼得到最后他离世之前写书卷，还说还要回顾这一幕。那这一幕对他们来说印象是太深刻了。然后呢，他说天上来的时候是在万有之上，这一方面是他的见证，也是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呢，是他对他门徒的教导啊。所以他说呢，这个他将所这个他是主耶稣，他将所见证、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主耶稣在天上，他见过天上的事，听过天上的话，所以呢，他能够把那些见证出来。人是其他人是没有这个可能的，而且呢，你也没见过，你也没听过。当他说的时候呢，你听得像海外奇谈，你也很难信。所以后面说呢，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所以你要在整个这个环境里边呢去看呢，就看得明白一点。然后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非常有限的存在，活在地上的存在，神把天上的话语给我们，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天上荣耀的主，面对他所说的天上的话，是我们所不明白的，但是又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好，对，
谢谢。
我也有个
你说。
对，上次一上就讲天上天地，然后天，但我就是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他用万有就是现在包括自己的。
对呀、啊。
按照那种数学上面什么，不忘记以前学的那个统计上面，就是说有包括这个，包括那个，就是好像万有的话，应该地有包括。
地是在里边，地是万有当中的一有，
对，
因为万有嘛，要比地还要大，范围还要大。
它在那个这个万有，那个一点。
对，
就是在
因为属地嘛，当我们知道这个一开始，其实约翰斐刚才言言姊妹也说了，一开始。其实他把这个神的种子，其实在第一章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的，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这个种子，其实在第一章里面第一章里面让我们知道太初有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知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然后呢生命就在他里。这里边就是强调他耶稣基督到底是。
我明白了，刚才小话讲的就是万有，就说明说是地天就是万有。
你看，因为他当讲这个第二句话的时候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是不是？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但是他没有说在天上来的，他所说的是属乎天，他没有这么说。他没有这么说的话，就是他在万有之上，从天上来，在万有之上，
天地都
对呀、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就是他传到那个七十个门徒回来之后那个主耶稣说一句什么话，大家记不记得？天地的主啊，天地的主啊。所以他是天地的主，我们呢，我们所说这个世界比如说这个世界，这个地，在这里边的地，实际上跟我们所想象的世界那个词是不一样的 ，cosmos 是不是？这个里边的地呢，他没有说是世界，但是我们想这个地的时候，其实是神所创造的，神所创造这个地。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世界上去考虑虽然它不是 cosmos 那个词，但这个世界谁在掌权呢？魔鬼在掌权， 所以我们说魔鬼是暂时在这个世界上掌权作王啊，是临时神允许他的。但是我们当说主耶稣称主的时候，他说天地的主啊，所以概念是不一样的。地上所有的是神所造的，所造的一切啊，包括地啊，所以万物都是他造的。因为我们还有上次说到一个属灵上的看不见的那个看不见的创造天使，是不是？他也是神造，是不是？是神造的。那么看得见的，我们人是看得见的，他是在看得见里面是最高的创造啊，最高的创造里边，但是天使呢，他没有一个什么重生得救的机会，我们人有，所以我们的地位呢比天使会更高。所以我当我们去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主耶稣不仅超过天使啊，他也超过一切，让我们看到超过一切。所以希伯来书那里边给我们启示更清楚啊，他是那位啊超出万有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他没有说从天上来的，他所说的话是属天，他没有说他是在万有之上，所以强调啊跟我们这个地上的人的不同。所以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所以那个姊妹提那个四个字其实很重要的四个字，因为约翰福音提出了几个我是啊，七个我是，是不是？我是就 I am who I am， 其实就是那个意思。那么没有领受人的见证呢，其实我刚才把这个引用那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里边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什么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我上次说一句话错话，说属灵人能参透万事。缇娜姊妹就跟我说，圣灵不是能参透万事吗？我们其实能看透其实也是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和引领，所以我们能看透啊，真正能参透万事，因为圣灵就是神嘛，所以他能看透一切。所以我们只是借着圣灵的引导啊，对一些属灵的事情能够看得清楚一些啊。所以这里边只是没人领受他的见证，一方面说是犹太人的不信啊。那么看马太啊十三章那里边领受这个词呢，可能会更好理解一下，大家有时间去看一下。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所以这个还是有领受的，是不是？有领受的。那么就像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然后这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我说的，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当那日啊，就是我们知道审判的日子啊，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这些作恶的。这话很难理解，是不是？增山宝训里边这个就这句话让我们很难理，这里边说主啊主啊，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去啊。因为我们昨天讲那个马可福音里边，有人奉主耶稣的名去什么赶鬼，然后呢那里边是说是约翰要制止那个人啊，说我因为他奉你的名赶鬼，我制止他。主耶稣说什么？没有奉我的名赶鬼的就会怎么样？轻易诋毁他，是不是？不会轻易诋毁他啊，不抵挡我的就是什么？就是帮助我们。那话后来我就想跟这句话的联系， 我觉得那个门徒所看到的是什么？是看到那个人，因为他没有信主嘛，奉主的名去赶鬼。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啊，当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能把那观点注意在什么？做事那个人是不是符合主的，或者是不是我们这个系统之内的？我们往往会合计这个，不是我们系统之内的话，你奉着主的名你去赶鬼，你好像是你不应该有这个权柄。其实主耶稣说的是什么？其实他看到的是那个人被赶鬼那个人的需要，我们没有看到那个人的需要，我们看到那个人的做事不符合我们的那个行规也好，或者不符合我们这个体系。其实神要我们看到的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那么在这里边呢，这些人呢，其实给我感觉也是，其实不是他的目的，不是干什么，其实就是荣耀自己，其实就是荣耀自己。所以这些人就是根本不是荣耀主。所以在这里边啊，领受见证的神就印上印啊，证明神的是真的。印上印呢，是在这圣经里边啊头一次出现啊，很难解释的一句话。这里把两族人给分开来，就是其实我也提过，把亚当在亚当的族类和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的这个完全给分开了。我就不再重复给大家讲。那么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啊。那么这个印上印在加拉太啊、以弗所还有哥林多里边都提到这个，后来又提到了这个事情。我把经文也都列在这上啊，在这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证明神是真的啊，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就确认上帝是神啊。还有其他的版本翻译其实也都是那个意思。那么最严谨的说法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的改变要确认了上帝的真实性。当我们有了这种改变，当你真正接受耶稣为基督为救主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个改变，其实就证明了神是真的。这是很难的一句话，很难解释的一句话。印上印的生命是什么？
都有圣灵这个印记。
对，我们想的时候，这个印记呢，不是好像是在我们，其实圣经里面也说了，在前额上有个印记啊，或者在心里，实际上是在心里有一个。这个圣灵的印记啊，实际上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你要没有这个确据的话，你说你信是从哪来？你是没有根据的啊。所以，当你真正信的时候，神就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这个印记证明是神是真的，也证明我们所信的是真的啊。所以这个印上印，我们通常想到这个属事上的这个印啊，印记啊，确实，当你去做一个什么去做一个叫什么结婚什么证明也好，犯罪证明也好。其实在这里边其实都有一个，这个证明拿来都是盖上印的，是不是证明它是真实性的。当圣灵，当我们真正啊信主的时候，其实圣灵也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印记啊，担保我们啊，担保我们这个信啊。那个这个信或者这个印能不能被拿走啊？啊，所以我不太清楚，因为以弗所书1:13，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啊，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4:30，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身上有圣灵啊， 第三个意思是什么？既不是显明是真的，也不是什么保护隐藏，都有点像什么自由进出的证明。这印是不能抹去的，但从人来讲，你不断的叫圣灵沾肉啊，也有可能被抹去的时候。这种观点不知道对不对啊？所以这里边大家看我们的印证，这里边有很多神的话语在里边。这个我已经给弟兄姐妹都解释了神的话啊，因为神赐给耶稣基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所以从这两点来说，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啊圣灵在他身上是没有限量的，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什么统管万有的神啊。然后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啊，这里边啊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看待的，神父神差啊圣子，然后呢圣子都是事，没有反过来。但是呢你从这里就看到主耶稣的顺服，他这么样顺服，然后又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承受这些苦难啊，最后担当我们这些所有的罪，其实就里边就能看到父对子的那种爱啊，因为他的顺服所承受的痛苦啊，我们就能体会父爱是什么意思。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啊！这次正好又把这个啊作为整个约翰福音最后的一个总结啊，这个总结呢就把信与不信的就完全区分开来了啊，也是前边所说的啊，跟前面说的信的是什么得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其实也是跟那个经文往下的一个延续让我们知道你真正信的时候，你就能是看到的是永生啊，看到的生命。你不信的啊，你不信的啊，实际上也是看到的什么是死亡。因为这第八章里边那是五十几节，我看看啊。你不信的结果其实就是因为那里说你是不看见死亡，那反过来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五十一节，八章五十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啊。所以在这里边不信子的人啊，实际上就是什么得不着永生，那里边是得不见永生啊。所以我们知道重生的人是怎么样，可以见神的果，你没有重生的人就不得见神的果，也可以说相反的一面是见到死啊，见到死。这段经文其实很难解释，很难解释。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学了什么呢？就这几点啊，大家去看看。一，主耶稣直接啊，主耶稣教导是什么？他是直接从天上来的教导啊。主耶稣亲自将天上的事情告诉啊，当时的犹太人呢，基本没有啊接受主耶稣的见证啊。我们万万不可像犹太人那样，我们应当怎么样？积极的领受主耶稣的见证，凡领受的就怎么样，就有永生啊。我们要知道圣经在里说领受的意义这个意义很重要。基督徒不是自称是基督徒，就是真的基督徒。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心里怎么做印证。那么主耶稣就是三位一体啊，上帝的第二位圣子啊。所以主耶稣所说就是上帝所说。然后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是什么？合一的啊。他们也是彼此相爱的啊，我们也应当怎么样彼此相爱啊，这是跟他有关系的。主耶稣本来就是上帝，但是当降世为人的时候， 他舍弃了一些他的特权，啊，甘心降卑为人，完全有一个人的样子。但是当他战胜死亡以后，怎么样？他就重新得到了他原来所有的特权。那么要得到永生的唯一途径就是什么？信耶稣基督，不信耶稣就没有永生啊。所以后边的那句话我就不给大家解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神的愤怒在他的身上啊，神的震怒，这是约翰福音里边唯一提到的一次神的震怒啊。所以其实在罗马书里边也看到神的愤怒，就是因为不信啊。所以神对这些不信的人，其实罪已经定了，就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啊，不是神预定他们死亡，是因为他们的什么，他们自己的罪啊。所以17章给大家最后读一段经文，17章第三节，那里边说什么？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什么，并信他所派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啊。所以我们牢记这个话。所以永生的概念，因为上次给大家提的就不再强调了啊，也是使徒约翰在写这个整个约翰福音的目的啊，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啰啰嗦嗦大家讲了这么多啊，希望大家有什么没听明白的或者需要讨论的，我们都可以在我们那个啊群里面去讨论啊。我就讲这些，大家没有时间讨论了。好，谢谢大家。下次我们再学的话，就是言行姊妹带领我们下第四章学啊，学第四章。经文也是很长的，第四章。谢谢大家。
谢谢
你。
谢谢你啊。
行。
好，一会儿见。
我看了不少东西，实际上没有我自己在这方面更多的发挥，因为特别感谢这些解经家们啊，有很多的参考，也是借着他们的这个路吧，让我少走很多的弯路，或者是让我走了一些捷径，有可能说的不清楚，因为这特别是最后的一段啊，最后的一段实在是难啊。但是呢，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终结啊，我们还继续往下学。当我们继续往下学的时候，你就会对约翰整个福音有一个整个的一个概念在里面。所以约翰福音呢，第三章是在约翰福音里边特别重要，所以安排在我去讲的话，实在是能力有限。好，谢谢那个大家参与。最后请那个子龙神道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谢谢学习弟兄啊，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主在主日，在七日的头一日，主啊，让我们都来到主你宝贵的话语面前。主啊，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向主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真的透过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看听见主啊，施洗约翰说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主啊就越加的越兴旺，让我们属肉体的生命越来的越衰微。主啊，让我们真的在以后的日子当中，让我们越来的越彰显主耶稣。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也看见主你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的。主啊，你就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从天上，主啊，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你把天上的事，主啊，你把神国，你把你的恩典都带到地上来。主啊，我们感谢主。主啊，我们看见主当年你在地上在行走，主啊，我们就看见神的儿子在地上行走。主啊，如今你也在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的心里面。主啊，你在那里来行走。主啊，感谢主，就求主你在我们每一位啊，你属你的儿女的心里面来做工。主啊，让我们来认识你，主啊，让我们来渴慕你。主啊，也求主让我们 多多的来学习你的话，来听你的话，也来说你的话。主啊，让我们在地上就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人。主啊，感谢主，求主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也是把我们今天一切的敬拜和赞美也恭敬的交上。主啊，让我们都全心全意的来敬拜，来赞美你，把你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谢谢大家。
好，那一会儿见。
Thank you.